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1月3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下面首先为你放送的是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最后冲刺，川普一日跑5场集会，拜登2场。近100步，拜登竞选巴士被川普支持者车队包围。拒绝做中共疫苗白老鼠，巴西民众示威抗议接种。在美青年关心香港人权，呼吁反抗中共。香港民主派7人被捕后，有1立法会议员被捕。台风天鹅袭菲律宾，16死3失踪。下面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随着大选日的临近，川普总统在各个战场州亦都展开了最后2日的竞选冲刺。星期日和星期一，川普总共举行10场集会，每日5场，这个将会是川普竞选活动最繁忙的阶段。星期日，川普在密歇根州、爱荷华州、北卡罗来纳州、乔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举行集会。星期一，他在北卡罗来纳州、宾夕凡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各州份举行1场活动，而在密歇根州就举行2场活动。拜登的竞选活动就没那么密集，只有星期日在费城举行的2场活动。川普星期日在密歇根州的集会上说，投票给我和共和党，就是投票选择美国梦。看看中国对世界做了什么，如果拜登胜选，中国就将会占有美国。川普还表示，他将会同国会合作，确保任何烧美国旗的人都要入狱1年。在4年前的大选中，川普赢得密歇根州、宾夕凡尼亚州和威斯康辛州。这3个州几10年来一直是民主党的天下。星期六，拜登竞选团队的一部广告巴士在德萨斯州的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时候，被川普支持者的车队包围，很多悬挂撑川普旗帜的车辆在拜登竞选巴士的周围行驶，导致拜登的广告被众多支持川普的标语包围。知情人士说，包围拜登广告巴士的车队是川普列车团体，这个团体在德萨斯州的部分地区很出名，他们的车插满了支持川普的旗帜，到处行驶，表示对川普的支持。当时有接近100部车在拜登阵营巴士的周围行驶，拜登阵营感到很震惊，当时双方没有出现明显冲突，据指其中一部车更加曾经近距离在拜登竞选团队的私家车旁边转线，导致私家车右侧车门明显刮花损坏。之后拜登竞选团队以安全隐患为理由，取消了在德萨斯州的3场竞选活动。川普在当日转发了德萨斯州车队包围拜登巴士的相，并且说，我爱德州。巴西圣保罗民众11月1日走上街头抗议强制接种新冠疫苗，他们高叫不愿意做中共的白老鼠。巴西上个月宣布将会购买4600万剂新冠疫苗，这款疫苗由北京科兴生物和布坦坦研究所共同研发。据路透社报道，巴西圣保罗州长多利亚表示支持强制性新冠疫苗接种，并且在州内进行中国疫苗的临床试验。不过据布坦坦研究所所长柯雅斯上个月指出，巴西9000名已经接种疫苗的志愿者当中，有35%出现头痛和接种部位肿胀等副作用，但是就没有严重的副作用记录。 柯雅斯表示，疫苗试验将会扩大到13000名志愿者，包括老年人和儿童等高危群组。但是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10月21日表示，任何疫苗都必须得到卫生监管机构的批准，并且得到卫生部的有效验证，才能够提供接种。他强调，几十亿元不能够用在仍然试验的药物上。巴西人民不会成为任何人的白老鼠。此举得到圣保罗州民众的支持，超过300名民众11月1日抗议强制接种新冠疫苗，以及接受中国科兴生物公司研发的疫苗测试。他们高举标语，我们不是白老鼠，不要疫苗。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表示，事件将会由法院作出最终裁决。10月31日的 Halloween 又称为美国鬼节。黑口罩运动的创始人何超斯在纽约华盛顿广场公园发起应景的扮野活动。黑口罩运动是希望借此引起美国社会关注中国人权，并且声援仍旧被中共拘留的12位香港年轻人。现场来宾就呼吁民众团结起来反抗中共。活动当日参与黑口罩运动的年轻人穿着维尼 Winnie the Pooh、 比卡超和忍者等服装，准备了很多写有关于中国人权议题的展板，而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就在旁边飘扬，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和家长驻足围观。现场亦都提供心意卡给民众填写之后寄给朋友，呼吁更多人支持该组织关注中国人权的活动。就在上星期二，应对中国当前危险委员会刚刚结束视像研讨会，探讨中共侵犯公民人权的恶行情况。何超斯亦都出席了研讨会，共同了解维吾尔族专家被中共送往强迫劳动集中营的情况，以及蒙古人因为讲母语而受到惩罚，法轮功学员被强摘器官，同埋香港人被剥夺自由等中国人权议题。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许智峰11月2日到警署报到的时候，被香港警方拘捕。11月1日已经有7名香港民主派议员被捕。11月2日，香港民主党面书专页发消息话，许智峰2日上昼到西区警署报到，被警方以涉嫌触犯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之中的2项罪名拘捕，包括妨碍立法会人员罪。许智峰到西区警署报到，是因为2019年在屯门警署外抗议被捕之后，被警方要求每个星期到警署报到。苹果日报报道话，许智峰在被捕之前谴责香港警方在1日拘捕民主派议员的行动，指港府的做法令全世界都看到他用法律作为政治打压工具，令港人不齿。民主派议员会无畏惧，会继续为香港人抗争。1日清晨，香港至少7名民主派议员被香港警方拘捕，现在7人全部都获准保释，星期四需要到东区法院应讯。对于民主派议员被捕一事，资深大律师梁家杰说，港府以原本保护立法会议员的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条例向议员控罪，是赤裸裸的行政干预立法，破坏三权分立。今年全球最强台风天鹅重创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2日视察灾区。菲律宾灾害应变机构表示，台风天鹅已经造成16人死亡，另外3人下落不明。路透社报道话，虽然部分地区交通依然中断，不过当局表示强制撤离措施已经有效避免更多人伤亡。台风天鹅1日横扫首都马尼拉以南各省，是今年吹袭菲律宾的第18个热带气旋，亦都是继2013年海燕台风夺走菲律宾6300多条人命以来，威力最强的台风之一。总统杜特尔特发言人表示，杜特尔特2日会飞往马尼拉，并且对几处重灾区执行空中巡视。台风天鹅吹袭的时候，杜特尔特一直留在家乡， 受到舆论批评。菲律宾红十字会会长参议员高登表示，台风天鹅阵风最强的时候达到每小时310公里，在加丹道安斯尼省几座城市摧毁了多达80%民居。吕宋岛有210万居民，占菲律宾经济量的1/3，而家岛上的50000住户仍然处于停电状态。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地震废墟中被埋33小时，土耳其70岁老人获救。欧洲7国预八政要联署支持台湾参与世卫。中瑞延签猎狐协议，日内瓦议会投票反对。对抗中国扩张，印度与法国强化印太伙伴关系。五中全会后首府现身，海南同道慈落马。英国防疫封锁恐延长，首相遭批犹豫不决，代价惨痛。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爱琴海东部的希腊萨摩斯岛附近海域10月30日发生规模 6.9 级地震，震源深度只有10公里，土耳其伊兹米尔省成了重灾区。土耳其当局星期日报告，该国死亡人数继续增加，在伊兹米尔的死亡总数达到62人，另有2名少年在希腊的萨摩斯岛丧生。星期日，伊兹米尔市的一名70岁男子在被埋了33小时之后，从一座倒塌的建筑物瓦砾中被营救出来。该名获救的老人叫做艾哈迈德·西提姆，是从伊兹米尔贝拉克利区其中一栋被毁的20栋住宅楼中救出来。救援队和紧急救援队已经在受灾的建筑物中工作了2日。而搜救现场星期一上午亦都传出好消息，电视画面显示，在震后的65小时，身体被金色铝箔保温毡包裹的3岁女童培林涉克被送到该省倒塌公寓大楼的瓦砾堆，现场响起如雷的掌声。土耳其灾难与应急紧急管理机构表示，他们已经提供了3000多顶帐篷和13000张床作为临时庇护所。在星期五的地震中已有940人受伤。欧洲共106名议员及政要近日发出信函，敦促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邀请台湾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在今年较早的会议上，共有14国提出要求将台湾参与世卫排入议程，但议程因疫情有所缩减，大会主席裁定将该提案延至复会时再讨论。由于疫情持续，今年国际支持台湾参与大会的声落亦盛况空前。之前美日法英德澳纽加等国加以外交召会，敦促世卫让台湾参加。根据最新世界卫生大会会议，将在11月9号到14号复会，届时会处理台湾相关的提案。该提案将先经总务委员会审理，决议是不是向大会建议列入议程，再送往大会决议。欧洲政要们在信中指出，台湾在压制中共病毒传播上相当成功，台湾必须加入世卫组织。他们写道，将台湾及其2300万人口排除在世界性机构之外，将会是对人权的侵犯，亦无益于全球抗击这一种流行病的努力。台湾外交部星期日亦发表声明，对106位欧洲政要表达感谢，并表示将持续与理念相近的伙伴合作，进一步推动参与世卫一案。星期六晚，瑞士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提案反对瑞士与中共签署的一项协议，并获得通过。这个鲜为人知的协议允许中共官员监控调查在瑞士的华人，并对其进行审讯，中共称之为猎狐行动，直接威胁到瑞士华人的人权自由。根据日内瓦州大议会秘书处的信息，这项中瑞协议自2015年签署，将在2020年12月到期。目前瑞士联邦正是谈判协议的延期。今年8月23日，瑞士日内瓦时报曾报道了这一项协议， 即瑞士允许中共安全官员进入瑞士追查无合法身份的中国人，目的是将这些人遣返回中国。瑞士官方说，该国与63个国家有此种行政惯例，媒体将其曝光之后，在瑞士引起较大反响。为此，以帕特里克·迪米耶议员为首，20多位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提出反对，最后日内瓦州大议会以52票通过，21票缺席，同1票反对通过。日内瓦州议员们在反对提案中郑重表示，中共不尊重人权，对信仰人群如法轮功修炼者、少数民族维吾尔人进行不断的迫害，故此要求瑞士联邦停止与中共延签侵犯人权的协议。据印度经济时报星期一报道，印度外交部长席林格拉上个礼拜访问法国之后，印度和法国决定透过双边外交部、国防部及军事与民间实体等合作机构，强化印法在印太地区的伙伴关系。席林格拉在访法时表示，印度和法国是印太地区强大的合作伙伴，在愿景上团结一致，双方都同意维护自由、开放与包容的印太地区非常重要，双方亦持续致力于维护基于规范的国际秩序。中共之前在南海多个岛屿兴建军事设施，甚至传出准备对行经南海船只行使登记检查权，让美国、日本、印度和东南亚等国多国批评北京违反国际海洋法公约和国际法，破坏印太秩序，并不断重申各国在南海拥有自由的航行权。法国是欧洲第一个推行印太战略的国家，印度则是法国这项印太战略的重要支柱，双方在印度洋的西部和南部都有紧密合作，而中共在中印边境增加军事部署和军事基础建设之后，更加强印度与法国的国防合作。据中共中纪委一号晚间通报，中共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和悼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是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在落马前，同悼词曾频发露面，以过去一星期为例，他几乎每日都有公开活动，例如10月26号赴天涯区和育才生态区调研督导脱贫攻坚和乡村治理工作，10月28号上午同悼词以中共三亚市委深改委主任的身份主持召开市委深改委暨自贸委会议，10月31号中共海南省委书记刘赐贵主持召开省委学习会，官媒直播画面亦显示同悼词在座等等。同悼词落马成为中共19届五中全会之后的首府，亦是今年以来落马的第18个副部级高官。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1992年7月已经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的同悼词，曾在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部亚太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有观察人士指出，同悼词以千年一回国，直接官拜副厅级，是属于特殊人才或是另有后台，而美国高级情报机构兰德为中共培养高级官员亦是此案的一大亮点。英国政府正致力于控制第二波中共病毒疫情，英国内阁高阶官员一号表示，首相约翰逊星期六刚宣布为期1个月的封锁令好可能会再次延长。上个月首相约翰逊一直不愿意下达全国新的封锁禁令，在新封锁令宣布的10日前，约翰逊还告诉国会全国封锁、全国熄灯根本毫无意义，但11月1号又宣布英格兰全境将实施新的管制措施，并自11月5号凌晨零时起开始实行。而英国内阁办公室部长戈夫星期日被问到封锁令是不是可能从12月初再往后延，他回答天空新闻网，没错，是的。英国舆论亦都认为，在封与不封之间，英国政府犹豫不决，已经付出人命代价，亦赔上经济成本。在欧洲，英国是官方统计中共病毒病亡人数最多的国家， 目前每日新增确诊病例达20,000多人，科学家已警告，最差情况是这个冬天病亡人数可能超过80,000。根据英国通报，截至目前在确诊之后28日内死亡者有46,000多人。如果是依照死亡证明书记载死亡为中共病毒者，数量达到58,000人。
下面是香港新闻。港府礼拜日拘捕7名民主派及前议员，指控藐视立法会。12港青被送中，李宇轩的妹妹公开呼吁国际向中共施压救港人。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警方11月1号清晨突然拘捕7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和前议员，指他们涉嫌今年5月立法会在会上违反权力及特权条例的藐视罪及干扰罪。全部被捕人士当日下午获得保释。民主派强烈谴责港府滥捕，以政治性检控立法会议员，打压市民的抗争权利。今次大搜捕和民主派在5月8号企图阻止建制派民建联李慧琼夺权主持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会议的主持人而触发的冲突有关。他们分别是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尹兆坚、黄碧云、工党主席郭永健，以及前立法会议员陈志全、朱海迪、张超雄。港岛总区刑事总部警司陈永裕礼拜日向传媒指，5月8号的立法会会议期间，7名议员涉嫌扰乱会议秩序，已被警方落案起诉，他们稍后会获准保释。礼拜四到东区裁判法院应讯，警方又指拘捕行动仍在进行，不排除还有更多人被捕。同日傍晚，民主派召开记者会，被拘捕者之一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批评，原本用来保障议员议会自由发声的立法会权力及特权法条例，现在反过来保护立法会的保安及其他人，用来检控执行议事工作的议员。胡志伟直斥港府持双重标准，以莫须有的罪名滥捕滥控。他强调民主派议员会坚守议会，不会退缩。被告之一的立法会议员尹兆坚指，港府用法律来扣帽子打压民主派，当日他们被建制派议员何君尧及黄定光撞击受伤，还由原告变被告，警方的检控原则荒谬绝伦。民主派议员黄碧云说，特权法初衷是保护议员在立法会内为民发声，但就被港府用来控告议员，实在荒谬。议员是为民发声，何罪之有？前立法会议员陈志全形容无罪荒谬，只有更荒谬。他指出，当日他被工联会议员郭伟强在众目睽睽之下袭击，为警方、律政司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就大规模拘捕民主派议员。他质疑政权选择这个时候行动，已经预先写好剧本，颠倒是非黑白。12名香港青年被中共海警截获送中，扣押已经超过2个月。其中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的妹妹在11月1号首度公开露面，和身处德国的本土民主前线召集人黄台仰、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委员培伦德等人士，用英语拍短片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被关押港人向中共侵犯人权的行为施压。首度公开露面的李宇轩妹妹 Beatrice 在片中表示，12人里面有人患有严重抑郁、哮喘及皮肤病，但大陆当局不容许家属将相关药物交到被扣留者手上。他又指12人离开家园至今音讯全无，家人十分担心他们的安危，因为中共过去一直残害人权分子以及灭绝他人的声音。英国人权组织 Arise Foundation 的总监德普尔福德片中表示，港府已成为北京的傀儡，甚至将北京的政治议程凌驾于港人的安全。英国人权组织 Hong Kong Watch 创办人罗杰斯亦指， 62港人家属委托的代表律师被中共当局的警告及恐吓，需要马上退出代理和拒绝一切媒体采访。这段长大约两分钟的影片汇集了多位人士分别以英文作出呼吁，他们都手持 Save 12 Hong Kong Youths 的标语，还在片尾共同呼吁拯救12港人，带他们回家。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以下是焦点新闻。曾经六次获得普利策奖的匹兹堡邮报10月31号宣布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背书，并称赞川普在经济和中共问题上行动果断，符合美国时下的需求。请听报道。匹兹堡邮报10月31号宣布为川普总统背书，支持川普竞选连任。匹兹堡邮报迄今创报93年，是美国史上最悠久的报纸之一，并且是大匹兹堡地区最大的日报。社论基调是政治保守派，不过近年来倾向自由主义。该报从1972年以来一直没有帮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背书，并且在2008年至2012年期间支持奥巴马。匹兹堡邮报报董事会写道，在唐纳德·川普的领导下，美国的经济在冠状病毒爆发前蓬勃发展，就好似1950年代美国经济的黄金时期一样。再看看你401退休账户存款在过去三年的数字，美国非裔人口的失业率比以往任何一位总统执政时都低。匹兹堡邮报表示，川普将完全不受约束的自由贸易转变成有序的公平贸易，将美国放在第一位，如同他所说的这样言行合一。匹兹堡邮报提到，川普在我们大多数人的有生之年第一次令美国成为能源独立的国家，好在多得川普美国中部再次出现在地图上，阿巴拉契亚人和时薪制劳工有了一些希望。匹兹堡邮报认为，川普总统对病毒大流行的应对并不完美，不过没人可以掌控瘟疫，并且川普在过去和现在的举措都是对的，我们不能够在疾病面前退缩，我们必须保持美国的开放和工作。匹兹堡邮报警告说，拜登和何锦丽可能令美国的经济变得更差。匹兹堡邮报表示，拜登和何锦丽将给我们带来更高的税收，同一个向恶霸低头的保姆国家，而不是以史为鉴建设美国。匹兹堡邮报指出，拜登和何锦丽可能将结束美国对中共的施压，对中共软弱无力，并提出疯狂的加州梦，这些梦想会令经济和现在最需要工作的人付出代价。匹兹堡邮报写道，我们尊重并理解那些有不同看法的人，每个美国人都必须下定决心做自己认为对社会和共和国最有利的事情，用你的良心投票，而且无论发生什么都要相信国家。左派媒体 CNN 上个星期六突然刊登支持川普连任的文章，而之前一日《华尔街日报》发布评论文章，认为川普在任四年已经取得了胜利，如果川普连任，美国民众可能得到更多促进增长的经济政策。请听报道。10月31号一向唱衰川普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罕见刊登挺川普的评论文章，评论说川普推动的经济发展令美国人受益，他令美国摆脱了代价高昂的新战争，甚至令中东签署了和平协议，就这几样足以彰显出这位总统成就斐然，应该得到第二个任期。评论在最后说，恢复美国经济，阻止激进分子摧毁他们觉得不随其意的美国政治机构，能够带领美国人迎来这一日，甚至更长远，那个就是要选择唐纳德·川普。在前一日，《华尔街日报》10月30号发表评论文章称，无论2020年大选结果如何，美国第45任总统川普 在任四年已经取得胜利，他的成就值得肯定，他的总统任期使得和平和繁荣成为可能。文章说，川普在任四年令到美国经济更有竞争力，并实现国家和平和法治。川普总统没有践踏美国人的权利，他没有发动战争，而是结束了战争。尽管川普有时讲说话会令一些人不舒服，甚至有时会令人尴尬，但支持他的好处就是他捍卫美国的自由和繁荣，而一个繁荣的美国对世界有利。文章还说，在对外关系上，川普被中东带来了几十年最好的消息，以色列与邻国阿拉伯之间达成的一系列历史性的和平协议，与布殊时代的扩张性野心和奥巴马时代的道歉式退缩相比，川普先生领导的美国已经做好了战争的准备，但却不是希望战争。他鼓励曾经的敌人之间从事和平的商业活动。文章认为，追求实现国内的商业活动是川普四年总统任期的核心。2017年，川普签署了减税与就业法案，将联邦企业最高税率从 35% 降至 21%。该法律带来了企业投资的增加和雇主的乐观情绪，同时亦造福于企业员工。文章还说，川普最伟大的政治遗产可能是他成功任命了200几位联邦法官，包括三名最高法院大法官。文章说，如果美国选民在即将来到的总统大选中选择川普连任，他们可能会得到更多促进增长的经济政策。白宫新闻发言人麦肯纳尼10月31号表示，川普总统做了勇敢而大胆的决定，为海豹突击队员开绿灯。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在一次大胆的突击中，在西非营救出一名美国人质。请听报道。白宫新闻发言人麦肯纳尼10月31号对福克斯的节目说，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在一次大胆的突击中，在西非营救出一名美国人质。这个是川普总统非凡成就的一部分。麦肯纳尼说，在川普总统的领导下，我们已经在24个国家营救了被绑架的55名人质。10月31号，五国大楼首席发言人乔纳森·霍夫曼证实，美军部队于当日凌晨在尼日利亚北部进行了人质营救行动，以解救被武装人员劫持的美国公民。霍夫曼说，这名美国公民是安全的，现在正在美国国务院的照顾下。行动中没有美国军事人员受伤。美国官员告知福克斯新闻，正锐的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在西非国家尼日利亚进行了一次大胆的突击，营救了27岁被劫为人质的美国人菲利普·沃尔顿。川普总统当日亦在推特对这起行动的成功表示祝贺，称该行动是这支精锐部队的重大胜利，并承诺将提供更多细节。川普2020年竞选高级顾问透露，总统除了参与竞选活动外，还做了更多的事。几日前，川普还会见了参与上年突击行动清除 ISIS 头目巴格达迪的美国特种部队成员。麦肯纳尼对福克斯节目表示，在大选前的一段时间，任期内的总统通常可以完成的事并不多，但川普总统是个例外。这个就是川普这位在职总统的故事。麦肯纳尼说，我们没有停滞不前，我们去了14个州竞选造势，解救人质并确保中东和平，我们在创纪录的时间内完成这些事情，在大选前三日做到了。麦肯纳尼在讲及这起军事行动的幕后故事时透露，自己同一些士兵谈过，这些士兵说，我们感到非常自豪，我们有一位总统信任我们，并为我们开绿灯，以清除骇人听闻的杀手。这些杀手在战争中杀死了太多美国的男男女女。麦肯纳尼最后指出，川普总统做出了勇敢而大胆的决定，川普的记录显示了这一点。华尔街日报近日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指出，电脑玩家需要留意了， 而家玩电玩亦可能会被中共老大哥夹住，而且从电玩操作平台搜集嚟嘅数据，比从 TikTok 同微信搜集嘅数据更容易被利用。请听报道。据《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中共掌握全球电玩市场嘅程度可能更甚于抖音或微信等软件，这个已构成重大威胁与更迫切的国家安全问题。这篇题为《如果你玩电玩，中共或许就在这里监视你》的文章中指出，十年来中共科技巨擘腾讯投资或收购了全球几大知名电玩开发商，包括魔兽世界开发商暴雪母公司动视暴雪、英雄联盟开发商 Riot Games、 要塞英雄开发商 Epic Games、部落冲突的芬兰电玩公司 Supercell 和社群平台 Discord 等等。专家说，美国人用在这些电玩的时间比抖音微信还多。中共借由封锁不同政治立场的玩家，展现他控制电玩内容的影响力，亦搜集美国民众的资料，再透过读取这些数百万名玩家的电脑来从事各种情报活动。中共亦逼荷里活对北京敏感话题禁声，得以审查美国言论。该文章作者之一的达沃·艾特尔是美国国家安全局前雇员，亦是网络安全政策博客的作者。另一位作者是乔丹·斯奈德，他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兼职研究员，亦是播客话中国的主持人。两位专家表示，从更广泛来讲，中共法律要求西方发行商与腾讯和网易等中国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进入中国庞大而且不断增长的游戏市场。中共用同样的手法令荷里活对中共的恶行保持沉默，而这个亦将持续影响希望从中国游戏玩家那里赚钱的西方公司。不过虽然西方公司对进入中国的条件不断妥协，但美国人无法接受中共输出言论审查到美国。他们写到，或许无奈之后我们会看到计划中的天安门守夜活动或自由香港集会会在美国服务器上被关闭。荷里活制片厂结束挑衅性的剧本是一件事，但见证中共在美国进行言论审查可能会令美国人忍无可忍。在经过大半年的邮轮禁航之后，美国疾控中心30号已经解除了邮轮禁航令，邮轮业只要符合航行指令就可以恢复营业。请听报道。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上个星期五发布的新规定，美国解除实施近8个月的邮轮禁航令，允许大型邮轮重新在美国水域航行，不过必须采取有条件的航行指令，并不是即刻就可以开航营业。规定表示，船主必须在航行开始和结束时对所有的乘客和船员进行测试，测试期限为7日。为了恢复载客，各公司必须证明他们有测试、检疫和隔离的程序，并且在所有船上建立测试实验室，自行安排在岸上隔离或检疫乘客。在获准航行之前，他们必须进行虚拟航行，由志愿者扮演患病的乘客。疾控中心发言人说，疾控中心在制定标准时听取了白宫中共病毒工作小组的意见，所有船上措施都需要用时间确定无误后才可以开航，这个或许需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新的航行指令将于2021年11月1号到期，或者由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决定是否终止。对于美国重新开放邮轮运营，国际邮轮协会总裁海里·克雷格克德说，疾控中心的最新规定无疑是邮轮船舶从美国港口回归服务的重要一步。原先的禁航令是受今年年初钻石公主号上爆发疫情而实施的，当时有700多人检测呈阳性反应，9人死亡。其后的至尊公主号至少有159人感染，其中8人死亡。国际邮轮协会于今年3月13号宣布自愿暂停营运。 而3月中旬至4月中旬至少发现19单邮轮疫情。另外受此消息影响，在10月30号下午的股市交易中，全球最大的邮轮公司嘉年华股价暴涨超过 11%， 收盘涨幅超过 5%。 挪威邮轮公司股价亦在当日收盘时净升 5% 以上，皇家加勒比股价收盘时亦串扬近 5%。 今年以来，嘉年华、挪威邮轮和皇家公司等股价至少下跌 50%， 不过从3月中旬垫底以后，涨幅都超过了大盘。以挪威邮轮为例，该公司股价从2020年春季以来暴跌近 70%， 从3月18号刚至52星期低点后，股价就持续走升，累计飙涨近 10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钟嘉慧，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为大家带来的新闻有：小拜登电脑密码遭破解，内容涉及国安机密；亨特电邮再爆料，脸书 CEO 恐卷入非法活动；美军海豹突击队成功营救美国人质；外国留学生抗议中共疫情下封校。10月31号，据英国《每日邮报》独家报道，被亨特·拜登遗弃的笔记本电脑竟然被轻易破解密码，其中包含大量高度机密信息，构成国家安全危险。这些重大国安机密信息是首次被发现，其中包括亨特的护照、驾照、社会保险卡、信用卡和银行对账单、乔·拜登的个人手机号码和3个私人电邮地址，以及他的特勤局特工的姓名。前总统克林顿夫妇和奥巴马内阁的几乎所有成员的手机号码，还有一个包括演艺界、政界、司法界众多高层的1500人的联系数据库，亦包括了亨特吸毒和淫秽的详细资料，包括在一个实时摄像色情网站上花费$21,000，以及他从事性行为和吸食可卡因的自拍照。破解密码的电脑专家格瑞尼形容亨特用来保护该电脑的密码是国安噩梦和典型的勒索资料，而这个密码就是 Hunter02， 这是明显的数据泄露和危险行为。一位熟悉亨特硬盘内容的消息人士说，大量个人和财务信息表明亨特多年来一直是潜在的被勒索对象，这位有可能成为我们下届总统的仔，如此的幼稚和鲁莽，竟然没有用基本加密法，例如两阶密码，来保护高度敏感的资料，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电脑上储存了 11G 的海量材料，时间跨越从拜登任副总统一直到去年4月亨特将电脑送去维修店。更荒谬的是，这位50岁的瘾君子将电脑送去维修之后就再没攞返返嚟。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只剩返两日，这些信息的披露势必将会冲击民主党候选人拜登的选情。而川普总统近期一直批评左媒和社交媒体巨头掩盖拜登的丑闻。直到而家，拜登和亨特都没有对该电脑和媒体报道的硬盘内容的真实性提出质疑。乔拜登的代表、亨特的律师拒绝对《每日邮报》发表置评。一名法医网络专家对电脑内容分析之后说，我做了这行20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笔记本电脑或者它的内容受到任何形式的干扰或者改动，毫无疑问是真实的。美国司法部已经证实，联邦调查局 FBI 由2019年直至现在仍然继续对亨特和他的商业伙伴进行涉嫌洗钱的调查。亨特的前商业伙伴波布林斯基和福克斯讲，在10月23号他接受了 FBI 6个人5个小时的盘问，最后将他列为该案的重要证人，并且交出了存有与电脑内容相印证的手机记录。 此外，笔记簿电脑仲储存了2015年6月乔拜登的工作人员发给亨特的一批人名和手机号码，当时是亨特哥哥丧礼后的几日，其中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号码都在里面。2011年11月的一封电邮还列出了拜登任副总统期间特勤局特工的姓名和手机号码。消息人士说，这公然是违反安全规定，如果敌对国家或个人入侵了亨特的电脑，很容易发现哪个守护副总统，并可能威胁特勤局成员的家人。而就在上个礼拜，乔拜登还公开形容他的儿子是他认识的人之中最聪明的一个，不知道他的竞选经理和支持者会不会认同这一点呢？十月中旬，纽约邮报披露亨特拜登电邮门丑闻之后，脸书立即和推特一起封杀相关报道。最新披露的亨特的两名前合伙人之间的电子邮件显示，他们三个人和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之间存在交易计划。10月27号，据加拿大在线新闻杂志《千禧邮报》报道，亨特前商业伙伴德文·阿切和杰森·加拉尼斯之间的电子邮件讲到他们和扎克伯格之间的商业计划。阿切在回复加拉尼斯就某件事发出的电子邮件中说，感太好了，我好快就会做一些修改，一个大的修改就是扎克伯格正在对退伍军人进行投资，我们将通过我们投资的 BTC Global 控股公司拥有其中 50% 的业务，但他将在他和他的合伙人利润的基础上拥有 PTSD 方面的 50% 的业务。加拉尼斯通过邮件回问阿切，他指的是不是脸书首席执行官，阿切回复说，是，这些正在讨论中，一旦我们签署协议并进入了公共马车，我们就可以暗中参与。邮件中显示亨特亦参与其中，阿切还写道，确认一下，我可以被公开，但是我暂时还不想承担起这个职位或者衔头的义务，但是我们可以建议亨特掌管非盈利性机构，我来掌管盈利性机构，我们真是不希望亨特出什么事，但是有可能。近期阿切、加拉尼斯和亨特的另一个合伙人贝文夫尼一起因涉嫌欺诈接受了庭审，三个人都已被定罪。夫尼早在2016年就已经被判入狱，目前仍在服刑。司法部在9月24号宣布，加拉尼斯被判189个月监禁，阿切的判决被推迟。虽然从现有邮件透露的内容看不出他们和扎克伯格之间的交易具体是什么，但从已知的亨特的肮脏交易来看，扎克伯格可能卷入了非正当的经济活动。10月31号，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成功营救出一名在西非遭绑架的美国人质。据福克斯新闻报道，10月27号上午，27岁的美国公民菲利普·沃尔顿被六名持 AK-47 突击步枪揸住电单车的武装分子闯入家中绑架。沃尔顿住在尼日利亚南部的马萨拉塔村，靠种植芒果、饲养骆驼、绵羊和家禽为生。路透社报道，绑匪要求赎金，讲的语言似乎是库拉尼人。在31号凌晨，美国的人质交换行动在尼日利亚北部展开，海豹突击队第六分队负责这次行动，该分队曾经击毙了基地恐怖组织头目本拉登。美国官员向福克斯新闻透露，海豹突击队在一次大胆的突击行动中杀死了很多绑匪，将沃尔顿成功营救出来。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乔纳森·霍夫曼证实了这个消息，他说，这名美国公民是安全的，现在正在美国国务院的照料下，行动中没有美国军事人员受伤。 我们感谢国际伙伴在展开这项行动中所提供的支持。美国将继续在世界任何地方保护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利益。尼日利亚一名外交人员说，沃尔顿现在在美国大使驻尼亚美的官邸，当日川普总统发推文称赞海豹突击队的解救行动。他说，今日我们精锐的美国特种部队取得了巨大胜利。白宫新闻发言人海利麦肯尼表示，川普政府三年多来从四个国家营救了55名美国人质。据悉，海豹是美军陆海空三栖突击队的别名，共有七个分队，人数约1600人。海豹突击队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实施局部战争应付突发事件的杀手锏，成为海豹突击队的战士是一名美国军人的最高荣誉。近日，大纪元获得甘肃多间高校的内部报告，显示在疫情下，有大陆高校的外国留学生反对中共的封闭式管理，展开维权行动。早在6月22号，酒泉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份文件称，针对网上的在华留学生因长期受封闭式管理产生不满情绪，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英文文章，试图煽动在华留学生集体表达解除封闭式管理的诉求。该校已经做好留学生的稳控。同日，甘肃农业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向该省教育厅提交的一份报告称，没有留学生通过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媒体发布负面信息，煽动舆论满足个人诉求的行为。学生情绪稳定，学生学习生活秩序正常。工作措施包括逐一联系、精准摸排、强化管理、抵御输入渗透、提醒监督其自觉遵守国家安全、涉外安全、外事纪律、保密纪律、宗教纪律及反间防谍纪律等要求，重点对其宗教信仰等进行审查。与此同时，兰州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的相关报告称，值班教师每日晚上都会不定时入宿舍走访，要掌握学生思想状况和舆情动态情况，亦即舆论情况。今年8月13号，中共国家卫健委办公厅和教育部办公厅联合印发有关高校等秋季复学复课的防疫通知，大量学生反映学校已经明确通知封校。9月20号，西安外国语大学学生因不满校方在疫情期间封校、物价上涨等，在宿舍内集体叫嚣近30分钟，表达强烈不满。在23号，广州理工学院大学生在宿舍集体叫嚣控诉不满。10月中旬，山东烟台的一些高校学生因疫情被学校强制留在校内，失去自由，他们不满学校不公平待遇进行抗争，遭到打压。另外，大纪元获得的中共内部文件显示，在疫情之下，中共针对外国留学生、外国教师采取了维稳措施。甘肃农业大学来华留学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称，在处理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学校的留学生管理人员面对媒体和其他有关部门时，不得擅自表态，应该统一口径，坚持内外有别，维护安全稳定大局。对于留学生公共集会、游行事件甚至上访事件的处理，文件称将事态控制在萌芽状态，配合外管公安进行处理。甘肃农业大学外教外专管理应急预案称，国际处每个人负责监督一名外教，密切注意他的动态，特别是教学内容是否涉及了民族、宗教和政治等敏感问题。如果发现外教外专有异常动向，应该迅速向上级汇报。兰州石化学院外籍教师和留学生舆情管理应急预案中提到，各部门做好网络舆情管控，亦即网络舆论情况管控，进行校园维稳， 师生不得接受采访等，要防范外籍教师同来华留学生参与政治活动、宗教活动。时事评论员李林一认为，中共当局将对付国内民众的那一套维稳手法亦用在外国留学生等人的身上，对于内忧外患的中共来说，维护自己政权不垮台成为了目前头等大事。这一节的新闻为大家报道到这里。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冰，跟住嚟关注以下内容。罕见 CNN 刊登评论文章支持川普连任，挺川普并求名人波比奥尔登成版广告，国土安全部严厉警告推特封号是故意的。英国情报机构招募中文人才应对中共威胁。以下是详细内容。距离美国大选剩下不到两日时间，星期六一向唱衰川普的左媒罕见刊登挺川评论文章，令人觉得选情翻转。评论说，川普推动的经济发展让美国人受益，他使美国摆脱了代价高昂的新战争，甚至令中东签署了和平协议，只是这几样就足以彰显出这位总统成就斐然，应得第二个任期。这篇评论文章作者是 CNN 撰稿人詹宁斯，题为唐纳德川普应得第二个任期。詹宁斯曾经担任过前总统乔治布殊的特别助理，以及共和党参议员麦克奈尔的竞选顾问。詹宁斯从多方面阐述了川普为什么应获得第二个总统任期。第一，减税政策。川普已签署减税法律，为企业和绝大多数联邦所得税申报者减免税负。第二，投资军队。川普对军队的投资提高了美军实力，使美国的敌人知道美国有能力完成他们的任务。第三，反对左派。川普挺身而出，反对美国左派最糟糕的攻击，反对激进分子。另外，他将卡瓦诺送入最高法院，这个都反映了他愿意抵御反对势力的意愿。第四，反对堕胎。川普今年参加了为我们的生命游行，是迄今为止美国首位现任总统参加该游行。在那里他对未出世的孩子表达了坚定的支持。他说，白宫从来没有一个总统是比他更强大的捍卫者。川普还任命了好像巴雷特这样的大法官，希望他们亦会这样做。评论在最后说，能够恢复美国经济，能够阻止激进分子摧毁美国政治机构，能够带领美国人迎来这一日，甚至更长远的人是谁？答案是唐纳德 J. 川普。2020年美国大选日到来之际，越来越多的体育明星公开表示支持川普连任。冰球名人堂成员波比奥尔亦在星期五加入挺川普队列。这位前波士顿棕熊队的传奇人物个人出资，在星期五的新罕布什尔联合导报刊登成版广告，说川普是我想要的那种队友，被誉为史上最伟大的冰球选手之一。奥尔藉此表达自己对川普胜选的信心和信任。奥尔表示，川普总统是那种不分种族、性别和生活地位为所有美国人挺身而出的人，并因此赢得越来越多人的心。现年72岁的奥尔5岁就开始玩冰球，他在国家冰球联盟中共参与12个赛季，其中绝大部分时间是在棕熊队效力。最近各行各业公开支持川普连任的重量级人物越来越多，只是讲体育界，除了奥尔，前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四分位杰伊卡特勒同有金熊美誉的高尔夫传奇人物杰克尼哈鲁斯等纷纷加入。橄榄球巨星布雷特法法星期五亦在推特表示支持川普总统连任。法法被认为是国家橄榄球联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员之一，曾三次获得 NFL 最有价值球员称号，这个亦注定了他会在退役后入选名人堂。 与此同时，说唱歌手利尔韦恩亦成为最新一位表示支持川普总统再次胜选的明星人物。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